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Cody， 这里的牧师之一。今天我终于能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。对于不了解情况的朋友，上周我本应该讲到，但不幸感染了沙门氏菌，我完全不知道感染的源头，而且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未如此严重。我的体温最低从 37.4 度一直升到 39.9 度，这种情况从上周三深夜持续到了上周日的清晨，所以上周我状态很差，感谢各位为我祷告。今天我终于能站在这里，满怀热情地与大家分享，但在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将我们带到这里，让我们能听到你的话语。圣灵，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借着生命记第六章查考你的话语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对你充满热情，使这热情显明在我们的心和生活中，使我们能向我们城市中每一个人来宣扬福音。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于你，奉你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过去的几周里，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热情。Matthew 牧师谈到了通过属灵操练来加深对上帝的热情。正如他所说，我们需要与他人一起培养属灵操练的习惯，也需要独自在个人的生活中培养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基督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与他更亲近。两周前，周牧师谈到了以神为满足，也会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热情。我们学习了禁食，以及禁食如何加深我们对他的依赖，这能帮助我们得着满足。而上周 Dan 牧师讲到了被圣灵充满，以及我们因着这点而被改变，并对神充满热情。因此过去三周的信息都围绕着属灵操练、被神满足以及被圣灵充满的样式，这些都帮助我们加深对上帝的热情。当你回顾这些信息时，你会发现主题都是我们应该对上帝充满热情，我们应该留意生活中发生的改变，我们也应该更深入地思考什么才是加深对上帝的热情。我们必须明白还有另一个主题，我相信它将一切串联起来，那就是我们过去几周所讨论的内容，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这么做时，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爱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。上帝吩咐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，也要爱我们的邻舍，这样做我们就会被上帝改变。当我们积极追求基督时，我们就会更爱上帝，这是我们对上帝充满热情。我们的杯应该因对上帝的爱而满意，这能使我们变得火热。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将探讨什么才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，以及这如何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热情。我希望我们去思考我们如何能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是否有像偶像一样的东西阻拦我们全心爱神，为他火热？那么我的问题是，什么是偶像？偶像就是任何使你远离上帝或分散你跟随上帝注意力的事物。那么在你的生活中，是否存在任何偶像阻碍你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上帝？或者说，我们心里是否有一些偶像需要放下？那些我们看重的事物，是否该交托给基督，让他在我们里面动工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上帝一直在帮助我认出生活中偶像的存在。通过这个过程，上帝使我成圣。在这张即将出现的照片中，你可以看到我、我的妻子 Janelle 和我们的女儿 Kate。我深爱我的家庭，我们这张照片是在 Ranger 湖，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的圣经营地。你可以看到我们都有所热爱的事物。接下来这张照片是我们两只狗的合影，左边这只是 Wilson， 右边这只是 Canon， 然后中间是 Kate。 Wilson 是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， Kate 八个月大， Canon 已经四岁了。狗狗对我的心灵很有帮助，在我挣扎的时候，它们陪伴我，依偎着我，它们对我的心灵真的很有益。Janelle 和我都很喜欢狗，我们希望 Kate 有一天也能爱动物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确实对一些事物比较有热情。两周前就说这里每个人都爱喝咖啡，我喜欢咖啡，也喜欢无糖可乐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。这也是上帝一直在改变我的一件事。当我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倾向于喝大量的无糖可乐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我在五月份参与了案例面试，其中一个问题是，当你感到压力大或事情不顺利时，你通常会做什么？当时有九位牧师在场，九位牧师他们连续两个半小时不停地提问。我当时的回答是，我喜欢喝很多，然后我停下来，因为我当时很紧张。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以为我喜欢喝酒，然后我说我喜欢喝很多无糖可乐。我告诉他们我喝了多少可乐，然后他们说谢谢你澄清这一点，因为原先以为你喝很多酒，这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太舒服。面对九个人的提问，确实令人感到压力山大，尤其是当你的信仰正在接受考验时。但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上帝告诉我，我需要停止大量饮用无糖可乐。 Janelle 不断地提醒我， Matthew 牧师在办公室时也会这样做，有时他听到我打开一罐饮料，就会从办公室里喊道，嘿，别喝那个。但其实他搞错了，我喝的只是气泡水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都有所爱，都有热情所在，但试炼临到时，我们该转向何处呢？当生活顺利时，当你拥有梦想的工作时，就牧师提到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想要更多的社会，总觉得这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。无论生活处于艰难还是顺利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将热情和爱转向上帝，我们应当在耶稣里得着满足。因此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偶像，某些我们置于上帝之上的事物，我们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提到我热爱家庭，喜欢狗狗和无糖可乐，我知道有时我会将这些置于上帝之上，但跟随上帝的美好使命在于，他正在使我们成圣，他带来改变，帮助我们成为圣洁。这个过程不容易，但借着我们所爱的这些事，我正在学习将我的家庭和热情交托给神，让他在我的心灵和意念中掌权。上帝提醒我，他掌管我的生命，而不是我自己。这很难，但当我让上帝在我生命中做工，一点一点除去我生命中的罪或偶像时，我变得更加热情，更加深爱基督。即使过程很难，甚至会带来痛苦，但当我们跟随上帝时，我们对他的爱和热情应当愈发深厚。这就是今天早上在生命记六章一到八节中要探讨的，我们该如何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上帝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给大家一些背景，回顾一下生命记第五章发生了什么，以及进入第六章的情境。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，摩西五经有五卷书组成，生命记是最后一卷，它也被称为律法书或教导之书。摩西五经也被称为妥拉，意思是律法。摩西作为一位直接从上帝领受话语的先知，在上帝的带领下编纂了这些书卷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，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极其重要。在生命记第五章中，我们读到了十诫，这是上帝亲自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，他们必须遵守。在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二节中，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向以色列人说话，这些诫命是上帝直接写给以色列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伟大，这让我想到对上帝的敬畏。敬畏上帝就是对上帝心存敬畏，满怀崇敬，并以尊重和顺服的心回应他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敬畏上帝就是对上帝心怀敬畏，满怀崇敬，并以尊重和顺服的心回应他。在二十九章节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，他希望我们敬畏他并遵守他的诫命。当以色列人这么做时，他们就得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随上帝，我们看到了上帝对我们的心意，他希望我们爱他并跟随他。 十诫是明确的，它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跟随上帝并顺服他。当我们看到第五章时，我们看到上帝赐下了十诫，现在我们要跳到第六章，看看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什么。摩西顺服并遵行上帝所说的话，摩西教导十诫是什么，以及他们的具体内容。让我们一起读第一至三节。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守他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。摩西在第一节中明确指出，这些都是神吩咐他教训以色列人的。摩西本不必这样做，但他顺服神教导以色列人，这进一步表明上帝与以色列立了约，上帝称以色列为他的子民，他们必须跟随他。在第二至三节中，我们明白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华，当他敬畏神时，他们就会顺服神并代代相传。代代这个词有双重含义，意思是要他们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，我们看到这是要传给后代的，因此我们需要教导后代要敬畏上帝。上帝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需要听这些话，听摩西教导他们的内容，这对我们今天同样重要，因为我们需要听上帝的话，让他对我们说话。当以色列人顺服上帝并跟随他时，他们将继承上帝所应许的土地。现在让我们跳到第四至五节。经文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些经文强调了十诫的重要性，以色列人必须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，只有一位神，他们必须用全部来爱他。这里提到了一个希伯来词，我可能发音不准确，因为我不懂希伯来语，这个词是 Shema， 中文是释马，意思是听。这段经文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，这是犹太民族和我们今天都必须坚守的根本真理和教义。它明确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虔诚的犹太教徒每天三次诵读这段经文，作为他们灵修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敬拜聚会前，他们也必须以你要听这段经文开始，否则聚会将不会开始。这体现了他们对上帝的奉献，而释马呼召我们履行属灵的责任。当这段教导被传讲时，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属灵的紧迫感。释法一词要求听的人以全人回应这一至关重要的启示及其要求，这一启示就是唯有一位上帝。在生命记第五章中，我们知道上帝吩咐我们只当侍奉他，不可侍奉其他假神或偶像。然而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常常转而去侍奉其他假神。当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他们要记住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们必须记住这些，因为上帝曾亲自可见地向他们显现，这是任何其他假神都未曾做过的。在第五节中，摩西继续说，当我们承认唯有一位真神时，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。摩西警告说，如果以色列人在生活中承认偶像或其他假神，那就是犯下严重的罪。这表明上帝要他们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将被带入应许之地。我们也知道释马这词如此重要，因为他告诉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上帝。他还继续阐述了一些我们今天可以运用的关键原则。让我们继续看第七至九节。经文说，要殷勤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我们明白上帝要以色列人将这些教导他们的孩子， 他们的职责是教导孩子耶和华的律法，这表明父母积极地研读上帝的话语，他们积极地沉浸在圣经中，并致力于教导孩子这些真理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。父母要在坐下的时候谈论诫命，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谈论它，并且期望父母帮助孩子背诵圣经，使他们活出圣经的教导。当孩子和父母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时，他们就成了常识，他们就可以完全将这些诫命应用到生活中。以色列人要将此作为他们生活的焦点，不仅要背诵这些话，更要将其应用于生活。箴言第六章21至22节也与我们正在探讨的经文密切相关。经文说，要常系在心上，挂在你项上，你行走他必引导你，你躺卧他必保守你，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。这延续了父母的使命，引导儿女，看顾他们，并不断带领他们行在主的道路上。上帝在此再次强调这些诫命的重要性，他要他的子民将这些教导传给整个民族。这意味着以色列人不仅要在群体中遵行，也要在各自的家庭中实行，全民族要一同参与，他们要作为一个民族来遵行这个教导。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的重要性，因为他们是以整个群体和家庭的方式来教导上帝的诫命，他们要彼此同心地活出这一真理。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和家庭的心意，就是要他们认识上帝是谁，并通过学习和背诵他赐下的话语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让我们继续看第八至九节，也要写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摩西吩咐他们，这些话必须是可见的。他们常常会佩戴描述饰马是什么的腕带，或在袖中藏着卷轴。这些经文常常随身携带，或写在门框上，他们会被刻在某个地方。当我们查看第一至八节时，我们明白上帝要摩西教导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在群体中一同践行，并教导各个家庭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耶和华你的神。以色列人必须切实地活出这一点。正如我们所知，他们并没有完美地做到，但他们致力于跟随上帝。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可以获得宝贵的启发。总结来说，我们明白上帝要他的百姓全心全意地爱他，委身于他。为了记住这一点，他们必须敬畏耶和华。摩西提醒他们，他们必须记住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并把这些告诉他们的后代。在第六章的后半部分，上帝提醒他们必须记住他。第14至15节说，不可随从别神，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，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，就把你从地上除灭。这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人敬拜偶像或别神，上帝就会惩罚他们。他也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顺服他，就会蒙福。因此，这对以色列人很重要，对我们今天也同样重要。要全心全意爱上帝，不要忘记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。第20节提到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，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、律例、典章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人需要向他们诉说上帝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。接着第22至23节说，若他们这样行，就必敬畏耶和华，也就是对上帝存敬畏之心。这帮助他们敬畏上帝，记住他的全能和威严。第24至25节明确指出，他们要爱神并跟随他，这样他们的生命必蒙保全，并且得享兴盛。最后25节说，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 以色列人必须记住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，并教导后代积极跟随他，不可侍奉别神，要全心全意爱上帝。申命记第六章对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切合。我相信经文中的有些话语已经引起了你的注意，接下来我们要探讨这些真理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落实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主，我们侍奉的是唯一的神，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力爱他。当我们爱上帝时，我们应当充满热情，而他人会问我们为何如此热情，那是因为基督正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他爱我们。当我读申命记第六章一到八节时，神在我里面工作并改变我。当我读这些经文时，我感到兴奋，因为神是良善的。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具有现实意义，是因为神要我们也爱他。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信仰中至关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只有一位神。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他，这意味着只有他这一位神。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中，我们也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因此我们明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赐给我们新生命，使我们与天父恢复了正确的关系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爱上帝？因为他为我们差派了耶稣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因此我们明白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他差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如果这里还有人不认识基督，我希望你们知道耶稣爱你们，他承受了痛苦和死亡，无论你们在生命中做过什么，他都愿意赦免你们的罪。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已经赦免了你们的罪。更奇妙的是，当我们认识耶稣并积极跟随他时，他应许给我们永生。但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，当我们听到上帝怎样爱世人，并且赐下耶稣时，我们应当因这份爱而被彻底改变。当我们第一次接受基督时，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和对他的火热。今天我们仍应保持这种火热。生活中无论遭遇什么挑战，都会很艰难。我们必须记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那就是他为我们而死。因此我们不应在生活中崇拜偶像，我们应当因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全人献身于基督。作为基督，我们应当充满热情地爱他，并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，使我们能在他里面成圣。因此知道耶稣为我们而死，应当帮助我们对上帝充满热情。接下来我们要跳到我的第二个要点，那就是我们应当爱人如己。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，我们将在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中查看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们看到耶稣引用了释马这段教导，并在此基础上加了新的教导。他说，我们要爱人如己。耶稣指出，我们首先要爱上帝，要全心全意地献上自己，让他在我们里面做工。耶稣希望我们对一切都能全心全意地委身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并信靠时，就是回应他先爱我们的爱。他先爱了我们，现在我们回应他去爱耶稣。我们应当满怀热情，用生命中的一切来爱神。于是耶稣接着说，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。这话出自利未记19章18节。上帝要我们爱邻舍，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，所以我们应该爱上帝，也应该彼此相爱。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，往往陷在争斗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但当我们爱上帝时，我们也会彼此相爱。 我们应当爱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的肢体。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一，我们仍然要彼此相爱，并以合宜的方式尊重彼此。当我们去爱邻舍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在彰显上帝的爱。Janelle 和我已经在这所房子住了一年了，我们周围都是邻居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学习和适应的经历。搬进来头几周，我常常在外面做园艺，邻居们会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，介绍自己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可以向他们传福音。我们应该满怀热情的爱神，也爱他们。我们应时常记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因此我们正慢慢地建立与邻居们的关系和联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祷告他们能听见福音。我们应当爱周围的每个人，我们要把基督所成就的告诉每一个人，我们应当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而充满热情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，我们需要默想上帝的话语，并将其铭记在心。贯穿整本圣经，上帝都在告诉我们要纪念他并敬畏他。我相信在我们各自的生命中，你们每个人都曾以某种深刻的方式经历过基督。我们应该记住他所成就的一切，以及他如何带领我们度过艰难的时刻，也要记住圣经中所记载的他的作为。我们应当敬畏他的我们的神，我们也当记住他在圣经中的作为，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这给我们带来盼望。我们要记得基督依然与我们同在，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动工。同时我们也要默想他的话语。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我鼓励大家在家中放一些圣经贴在镜子上，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能帮助我们时刻记住上帝的良善，让他们随处可见。我们反复诵读默想其中的意义，以及上帝想要对我们说的话。这一切源自生命记第六章八至九节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当我们不断看到上帝的话语，就把它铭记在心。当有人问我们重要问题时，我们能够在需要时回想起这些圣经经文，但这应当不断激发我们对基督的热情与爱。所以我的最后一点也是我非常热衷的一点，也许是因为这件事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影响我，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，经文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但我想说，不只是对你的儿女，也要对每一个人重复这些话。姑姑、叔叔、祖父母、朋友、父母，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社区里这样做。我们应该谈论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。我们应当满怀热情，常常记得耶稣是多么良善。在这张照片里，你看到我的祖父母和 Janelle 的祖母的照片。这些人都是在我们生命中出现过的圣徒，其中两位还健在，另外一位已经去世了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坚守信仰。就连我们的父母、叔伯、姑姨也常常与我们分享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。他们会向我们讲述圣经中的故事，因此他们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且一直忠心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。他们会告诉我们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，他们研读圣经并不断提醒我们。我有一位祖母，她总是提醒我基督即将再来，多年来她一直这样告诉我，但这确实会发生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要对上帝充满热情，对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充满热情。这些人还为我们一起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们应当为邻舍和所有爱的人祷告。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或其他人认识基督，就必须与他们谈论耶稣。当我们对基督充满热情，并在他里面不断成长时，应当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分享给每一个人。我们要每日活出福音，并向所有人宣讲福音。当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时，就意味着只有这一位独一的上帝。我们应当爱人如己，默想神的话语，并将其存记在心，并要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和其他所有人。我们要向万国宣讲福音，这样做时，我们就会更爱我们的上帝，这也会摧毁我们生命中的偶像。 我们应当把一切献给基督，全然顺服他。我们应当对上帝充满热情。如果你生命中还有任何偶像，我感谢戴牧师带着我们在礼拜开始所做的事，就是让我们的心转向基督。在敬拜团队上来前，我想请你们思考，是否有任何事物阻碍你们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上帝。如果有，在这敬拜时刻，请将这一切都交给耶稣，让他成为你们生命的主。敬拜团队可以上台了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感谢你向我们说话，你是那样的良善。主啊，即使在试炼中，我们仍爱你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记住你爱我们，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你，我们应当传扬福音。主啊，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使万民做你的门徒。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，奉你奇妙的名祷告，阿们。